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领袖的经验分享，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上回《使命门徒》探讨了年轻世代，特别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流失的现象。除了外在受到世界主流文化的影响之外，内在的问题也凸显了基督徒父母信仰传承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继续听受访嘉宾，在美国牧会多年，也参与青少年事工的蒋牧师，他的观察心得与经验分享。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其实也都在面对青年世代的流失这个危机，而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也长期面对华裔的第二代的流失与英语事工定位的困境。今天我们邀请到在美国成长的小留学生，长期在华人教会英语事工的成长和牧养的 Pastor Ed John， 来和我们分享他自身的体会，探讨第二代华裔基督徒的流失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他为何最近这几年决定从牧养华人教会的英文堂转换到牧养华人教会的华语堂。最后我也和 Pastor Ed 聊到，在许多谈论世代传承跟交棒的话题当中，作为年轻好像要被交棒的牧者，他有怎么样的体会跟建议呢？ Hello Pastor Ed。
哎，你好董牧师。
对于美国大环境，不论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是他们进到大学之后接触到的这种外在的冲击，你怎么去看这种外在环境呢？
这个问题是个答案是 yes and no， 就是说其实外在的这些压力，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其实是哪里都有，到处可见的，因为我们就生长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文化当中，所以 right， 就是世俗的这些价值观，你是电视上、电影上、广告牌上面，公车开过去呢，你都可以看到，在商场里面，在 supermarket， 在 shopping mall 里面，到处可见，然后就是说，这个是你不可能，我就是我们对于文化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你是文化是水 ，right？ 我人是鱼 ，right？ 在这个水里面游，怎么可能身上没有湿啊？这是所以每个人都会被受到这个影响，而且就是说，特别在美国的话，这些世界上的文化可能对于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文化或者价值观，那个 contrast 可能更加强烈，那个对比更加强烈。这是一个它有冲击性、有挑战性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挑战性很大。同时间呢，就是说，其实耶稣基督的教会一向都是处于这样一个敌对的这样一个世界的环境当中。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教会也需要帮助，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们，要怎样去面对这样的挑战。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些世上的这些 issue、这些 controversy， 应对这些东西的教导，如何去面对这些挑战，如何从福音的角度去了解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来。不管是同性恋的这样一个现象，还是说现在 intersectionality， right？ 就不管是哪一种现象，我们都需要有办法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至少去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状况。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应对一个答案。
我很喜欢牧师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直接跳到从圣经的角度来回应，可是刚刚牧师特别强调说从圣经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没有先透彻的理解，我们的回应可能就真的好像是很苍白的，很无力的，或者是很对抗性的，那我们的孩子好像也被或者我们的下一代也被放到一个二选一他可能也没有充分理解为什么他支持主流价值观，或者是为什么他反对主流价值观，而只是单纯的一个是哦，因为 I like it， 或者是因为This is how I was taught 我就是被这样被这样子洗脑长大的，不论是在教会的洗脑还是在世界的洗脑。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回到信仰福音来理解主流文化的发展跟论述跟为什么是这样，再回过头来从信仰角度来回应的话，我觉得那个可能会让我们自己跟下一代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更有根有基的。
是我们需要教孩子们怎样去，就是 好像煮饭煮菜，right？ 就是说不是只是教你怎么样做一个番茄炒蛋，还要教你这个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去这么做？为什么要 这时候放这个料，那个时候怎样？要火候怎样？这个有一些 principle 的东西要放在里面。
在谈到牧师为什么牧养华语堂之前，这个全职之前，其实牧师有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是在英语的群体当中，超过二十年了，在英语的群体当中成长，甚至侍奉。那我必须承认，我过去在虽然13年在北美牧会，然后有前面11年是在华语的群体，最后两年在英语的群体，但是我对英语的群体，我觉得我都还是在认识当中。牧师作为一个在牧养英文群体，特别很多时候是在华人教会的处境当中牧养英文群体的这个牧者，你有哪一些第一线的体会？你觉得说可以也是借这个机会，分享，让我们不是在这样的群体当中牧养的牧者能够理解你们的你的感受体会跟你的看见。
觉得哈，就是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这个英文事工，如果我用一个非常非常 pragmatic 一个很实际的眼光去看它的存在的话，其实英文事工的存在就是为了第二代。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一定会有孩子，那孩子们肯定又是在英文美国的环境长大，那这文化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要怎样去牧养这些孩子们，就往往第一代会觉得没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做，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这样一个英文事工的这样一个需要，所以从很实际的眼光来讲，这是必然性肯定会有的。但是一旦有这样一个英文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话，那并不是说就只是去找一个青少年的传道就可以就解决问题。因为做这个事工一定是会需要同工。那有了同工的话，那通常也讲英文的。有同工的话，那也许同样年龄同样兴趣也会有吸引一些其他的讲英文的第二代的 ABC 基督徒到这个教会来，就慢慢就形成有一个英文堂，一个英文事工就在那里。所以至少我经历过的这教会，就是说会有一定是会有一个青少年事工，那另外就会有一些就是说成人的事工，或者是知青的，或者是年轻家庭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工，甚至有时候会有大学生的这个事工在里面。那在牧会的时候，其实会有感觉到一个对青少年的事工和对成人事工之间有一个张力，就是说我的时间好像不够用，我的精力好像我不知道应当放在哪里，就会有一种 torn 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在牧会过程当中就会经历的有时候甚至于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的心也是蛮向着就是第二代要如何去牧养第二代，那有时候其实也会问自己，就是说那我这些知青的这些成人的会众他们在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很大很特别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的英文事工跟隔壁的白人的这个教会有什么很大区别，是我的讲道很不一样吗？是怎样不一样？就是说我的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也会在这个意义上面也会有一些挣扎，所以不仅是在事工时间上的一个挣扎一个时间上的张力这是我想英文事工存在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英文堂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在里面。另外我自己的经历，特别在 Iowa 的教会，因为他的教会比较小，就是小型教会。然后这小型教会又有高中生，又有大学生，又有职青，又有年轻家庭放在一起。就其实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很难做。你特别是如果又是小型教会，又是要一样都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一个非常strategic很有战略性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只能够 focus 在这些上面，其他就信靠神啊，情愿不做，也不要大家每件事工作做得很糟糕。这也是我这也是个挑战，就是说在选择性上面，那哪些事工其实是符合神心意，或者是神带领啊，要去做这些事情，这也需要很多智慧在里面。然后一个蛮大的感受，这也是在 Iowa 教会的一些体会啊，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大学生的事工，大学生的事工真的非常难做。主要问题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要真的是要去，我们是父母的替代者，在这些大学生的学生生涯的时候，我们是父母的替代者，要去追着他们。然后其实我才到爱荷华教会的时候是有专门的学生事工的，就是大学生事工的，但是到后来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使得所有的同工全都 burn out 而且都做得非常沮丧，因为其实我们去追，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果效然后我们要去跑去 campus 上面去我们的聚会，那这些同工他们本身其实也都因为教会很小嘛，也就那么些，就这几位执勤全都被我拉过来做同工那他们自己在属灵上面也需要成熟，不要说他们，就我做的其实也是精疲力尽，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说OK， 那其实如果他们在灵命上面反而受到打击，没有办法成长，只会萎缩的话，那我一定要先去 focus 在这些人身上，要好好的牧养他。所以当时做一个蛮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不再刻意的到校园上面去做这样的事工，我们回到自己教会，我把我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些执勤身上。这个改变之后其实对教会的影响蛮大的就开始因为等于就 focus 到这些人身上，然后教会其实就开始原来是花很大力气没有学生来教会，没有办法把他们 hold 住但是改变了重点之后就发现执青开始来 visit 我们教会，然后就留下了年轻家庭也留下了，就这个教会就渐渐转型就变成原来有大学事工，现在变成一个执青和年轻家庭的事工，再加上一个青少年事工，就变成这样一个状况。那在这样一个对比之下，其实也发现就是说大学生真的是很难做，但是就问自己，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大学生这么难，他们的事工这么的难做，然后为什么这些执青反而他们自己愿意好像就留下来，他们中间有什么区别，然后就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就发现父母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生命是怎样，跟小孩子们的他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这之间的关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一个关系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就是说一定父母的属灵生命很好，然后孩子们的就一样的会很爱神很爱耶稣基督，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一对一，这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也亲眼可以看到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像撒母耳一个先知他自己的孩子很糟糕但是倒过来讲，就是说如果父母他们自己并不是信仰非常的真的话，
是
那孩子就很难在那种环境当中有成长，当然教会也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也有例外，这也是有例外的，
是
但是这些回就是执亲啊年轻家庭到我们教会自己愿意留下的，自己觉得我喜欢参与到这个教会里面跟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成长问到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家里有很好的牧养，自己父母对他们喂养或者在大学的时候有他们接受到很好的喂养，他们有一个环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环境， 甚至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啊，我大学，他说我很有罪恶感。他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经常去教会，但是大学毕业，我现在决定我一定要回到教会。后来跟他聊了之后，就发现，其实就是说他在小的时候，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面有埋下去的。大学里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个种子在那里，这个种子是真的，
是
这种子到时候他就发芽。然后他在这是神的工作，在他内心里面就有我要回到教会，我要跟神亲近，他就回到教会。所以那个种子在小的时候能够种下去很重要，
是
那这跟小时候家庭父母对他的影响，教会对他的影响，这其实都关系非常非常的重大。因为有这样一个英文堂的这样一个体会啊，就觉得是不是我如果真的是对第二代有负担的话，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中文的事工上面，就是说那因为如果要抓住他们的父母，那我就要跑去中文堂。如果 要影响到中文堂的事工，那我就要跑去中文堂，我不可能在英文堂去影响中文堂这样的这些理念。这方面其实 Hugo 牧师 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resource。 因为我开始在思考这个家庭事工的时候，其实 Hugo 牧师是我的 resource。 因为我自己是受益者之一我和我太太品熙，我们都在 Pittsburgh 教会，虽然我在那边牧会之前在那边牧会，但是在那个教会的那个牧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到很多潜移默化的，就是对于家庭的看法，对于养育儿女的看法，就这一系列其实都在那里。我其实和我太太我们常常会讨论到这一点，就是说啊，我们真是非常感谢以前 Pittsburgh 教会的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教导啊，我们多么希望就是说把那一套系统那一套理念全都能够放到我们现在教会里面，能够帮助我们现在这些父母们能够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成长。所以我一开始就去问 Hugo 我说你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你是怎么让这个家庭事工变成一个等于是Pittsburgh 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他当时是他是给了我一些建议啊。当然就其实总来说就是你能够提到这个家庭问题你就去提到这个问题，right？ 你要而且要祷告他说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当时就发现就是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家庭，就是说夫妻双方只有一个是基督徒的，而且很多是姐妹是基督徒，那先生就都不是基督徒。那么突然发现就教会里面有许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那就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祷告会里面会每次祷告会都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就是所以这是一方面是祷告，一方面是在讲台上面的教导。然后那我自己在等于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他告诉我这些事情，那我去操作。其实真的要完全照搬过来其实也是蛮困难的那但是我能够做到的是我们能够在祷告会的时候为这件事情祷告那自己其实我们现在教会有两个等于是比较年轻的父母的这样的细胞小组那我就发现在细胞小组里面我们要有非常真实的真诚的关系父母和父母之间然后我们也特别就是邀请了几位比较有经验的，就年纪比我们稍微长一点的，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大学毕业，那他们有很多成功也有很多失败的一些经验那请他们到这样的细胞小组里面来做辅导来做同工那所以我们现在自己所在的细胞小组我们就我们会有专门的关于养育儿女的这样的专题我们在一起读我总是记不起那个中文的名字叫什么，但是是那个David Tripp 写的就是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然后我们就在看这本书也邀请Hugo 牧师来做我们的讲员那我们是 蛮灵活的在用那段时间，所以每个月一次啊，会有这样的讲座或者讨论，然后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会 cover 到书本里面讲的东西，但里面很有用。我觉得最让我们享受的地方就是当大家分享自己在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们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是在慢慢的建立彼此的信任，就是说这个环境在慢慢的培养起来。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就做到，也就做到这一步而已。
是是
啊、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这跟我以前在 Iowa 比较小型的教会也有关系。我们在 Iowa 的教会，它的儿童事工不是很健全，没有一个同工专门来等于是 oversee 儿童事工的。
是，
那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往往在英文堂的话，我们就会说 OK it's OK， 就算我们的孩子在教会没有很多很多的得着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担起这个责任，因为孩子是神给父母的啊，那父母是首先的责任，那我们要怎样来学习在家里面要帮助孩子们去明白圣经啊，而且对于圣经里面的那些故事，教会长大的孩子们对圣经故事都非常非常熟，他们很喜欢那些故事。但是如何能够教他们啊，这些故事不是只是说在教你道理，做人的道理，一个道德的故事，一个 moralistic teaching， 不是只是在教你这些东西，而是在教你我们是有多么需要耶稣基督，要从这个要从福音的角度，要以福音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去教导自己的孩子。要打下这样的基础。我的想法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教会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很具规模，有一个很完善的儿童事工，有个很完善的青少年事工，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们能够有一定的基础，就是说即使教会没有这样的事工，仍然可以在家里建立起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那是等于是他们在家里有这样的教导，教会也有同样的教导。我们才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最让我欣慰的地方就是说，我不再是唯一的在跟孩子讲这些圣经故事的人。因为孩子们去了教会，去了主日学，然后回来就说爸爸妈妈，我们学到的东西你以前也讲过所以就是说不仅是爸爸妈妈有这样教教会的老师们也这样教，就让他们更加有一种这是可以信任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的东西啊。
哇，谢谢Pastor Ed 你分享的几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整个教会需要开始看重这件事情，那反映在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讲台有没有来这方面的教导。我想这意思并不是每一堂的讲台都变成一个父母讲座。
Right.
但是就是说在很多的信息的阐述当中，它其实也有些时候是经文本身它就有个脉络可以切到这一点的。我们有没有把握住那些机会来做一些教导。Yeah. 那所以祷告跟讲台。第三个就是小组讲到说我们不能够只是有空军在讲概念。我们需要落地。那我也很喜欢Pastor Ann 你刚刚分享的是你们就分享你做到什么地方。那我觉得我们能够开始往这边走一步其实就很美了。然后你在这边也两年了，如果两年能够往这边就只是踏一步，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很多在听的不论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甚至是对台湾香港这种华人为主体的教会，我觉得这个信息也是很重要的是parenting。因为很多时候坦白讲，我们在教会里面父母基督徒父母亲谈 parenting， 其实谈的跟这世界没什么两样，读什么学校啊，哪个学区比较好啊，补习补哪边啊。可是你刚才谈的是在谈我们真实在基督耶稣里在信仰当中我们 parenting 的挣扎。跟一些经验分享啊，这些经验分享可能偶尔可以是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也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挣扎。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议题哦，因为父母亲有的时候谈 parenting， 有的时候就是大家的观念真的不一样，很多时候会变成是比较竞争，甚至论断，就是说我的比较好，你看我的孩子现在这个打到校队，那这个 tennis 啊，那 虽然没有明讲，但可能背后大家的理解有的时候会变成是嫉妒纷争比较竞争。可是Pastor Ann, 你刚才谈到是 we need to be vulnerable, 够脆弱，甚至谈到我们的挣扎。然后如果说这些父母亲一起祷告的话，我一起为孩子祷告，我觉得很美。Pastor Ann, 你要说什么？
是，我探底下去，因为刚才你讲到，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只分享好的故事，不好的故事？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staff meeting 里面，就是 pastoral staff meeting 里面有谈到，之前有谈到这个计划，然后其实有一位英文堂牧师，他蛮质疑，他说你找了怎样的同工，他会分享怎样的故事？就是这个他的这个问题背后是说啊，知道啊，就是说，中文堂的这些故事都是我的孩子是去哪个学校，所以。我这样就有 credibility, 就可以跟你们来讲你要怎样来教养孩子。
Yeah, yeah,
然后
yeah, yeah, yeah.
但是就真的很感谢人，这是神的安排，就是我们的这位弟兄，就是在我们小组帮助做辅导的这位弟兄，他其实我是一到这个教会，他就跟我分享他对于父母和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他自己有很深重很深重失败的地方，然后他自己也有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很成功很成功的地方，所以他自己两个孩子，一个是低到低谷不能再低，一个是非常成功，所以他分享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 cover up, 他全都讲。他这样的很坦白的很透明的这样的分享非常非常鼓励小组里面的父母们，就是我是非常感谢神，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做事工也是神的安排，right? 就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有时候拼都拼不出来，就是神有这样的一个他的恩典当中所带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接下来，让我们一块儿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我的家要荣耀主》。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和祷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我的家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建立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